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传道书12章9到13节，使用教会公用版的可以翻到第665页。旧约传道书。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士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读经到此。
谢谢一名弟兄的读经。今天晚上福音主日，我们很高兴请到女王镇静信会的牧师唐才信牧师，也是我们以前的会友，在我们当中来传讲信息，我们很高兴。这时候我们请唐牧师来讲《寻觅人生》。
弟兄姐妹早，晚安，不是早安，哈哈，太习惯讲早上了。感谢主，今天给我一个机会再来到这里来证道。今天来到这里看到汉阳，我也是很高兴。你知道，我跟汉阳其实是大学的同房，然后呢，就是他把我带来这间教会的，所以呢，我们认识差不多有20年了。那讲了20年其实哦，今天我已经把我的想要讲的一些，只是经文呢打在幻灯上，但是因为出了一些的不用了，出了一些的一些故障，所以呢就决定说就不需要了，需要去看圣经哦。所以因为老花了看不到，所以刚才我们在复印圣经，然后呢字大一点，让我可以帮助我可以看可以读那个经文。所以待会你看我这样奇奇怪怪这样看哦，你不要笑我啊，因为我看不到那些字。那无论如何，感谢主，今天我们再次能够回到他的家中，我们可以听他的话语。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寻觅人生。到底说我们要找一个过这一个真的有意义、有喜乐、有幸福的一个人生，要怎么去找？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祷告。天父上帝，还要再次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敬拜你。巴不得主啊，你的名可以得到荣耀。今天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与我们说话，还要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在2013年的7月23日呢，这个炎热的下午，这个拉杰呢，他在准备他一生所向往的一日，就是他的婚礼。他的婚纱、礼服、食物、贵宾都到齐了，但是当天呢却缺少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新郎。其实当天虽然是他一生所向往的日子，但是整个焦点是在他父亲吴医生的身上。那这吴医生他其实患了末期癌症，只有3个月的寿命。当时他女儿拉杰才25岁，也其实他也没有什么配偶，但是因为他从小都希望父亲可以在婚礼上跟他跳舞，所以决定呢趁着他父亲有生之年准备主办他自己的婚礼。当天他父亲其实经过化疗以后呢也没有力气换上自己的衣服，但是他去坚持下去。到了傍晚，他迫不及待地站在家里门外等着他女儿来。他看到一个豪华的贵车开过来，停在他屋子前面。他女儿从当中走出来，长得亭亭玉立，穿着白色婚纱。而身为父亲的他看到他女儿呢，他小宝贝已经长大了，所以他就满怀自豪。他女儿轻声叫着爸，他们就站在房屋子外面呢紧紧的拥抱，而从他的拥抱当中也露出了浓浓的深情。后来他们去跳舞，吴医生也跟他小女儿跳舞，也跟他太太跳舞，他们一家人跟他们亲戚朋友一起的庆祝。他们知道眼泪会来，离别将近，但是当天没有眼泪，当天他们要庆祝。后来吴医生说，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做出一个决定，是否珍惜我们周围的人，或者为着我们生命忙碌。 对我而言，当我面对死亡的时候，我知道最重要的是我周围的人和我跟他人所建立的关系，其他的都是过眼云烟。那朋友们，请问你们最珍惜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想，等到碰到死亡的时候，面对 死亡的时候，我们才去想，但是后悔莫及，来不及了。或者有时候死亡很快的临到，我们都没有时间去反应。有些人说，我要找生命的意义，有价值的人生，就是寻找金钱。所以他们就很努力做工作，很吝啬，只住在破落简陋的房子里。可是到头来呢，最后突然生了一场大病就死了。他也没有什么亲人，也没有什么朋友，所以他的钱全部就给政府没收了。那你说这样是一个真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吗？那你可能坐那边说，哈，我才没有这么傻，我今天要吃什么我就吃，想做什么就做，要去哪里玩就去玩。那话是这么说，但是当你要吃什么就吃，去什么去哪里就去，可是你做了这一切以后，不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莫名的空虚。你会想说，到底说人生真的是这样子吗？而且我们说，只要我高兴不害别人的事我就去做，但是我们却逃不出自己的自私和自我。往往当我们在追求自己的幸福的时候，我们在无意中就伤害我们周围的人。或者有人说，好，我要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就追求很好的表现，读书要好，做工要好的成就，孩子要优秀，但是始终你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因为你觉得如果你的表现不好，别人不可能会爱你，不会接受你。那好了，工作很辛苦，到头来你生病，公司很好，帮你还所有的医药费，可是当你的保险用完以后，他就请你走人。你辛辛苦苦所得到的那个我们脚头的那个办公室让给别人，或者你辛辛苦苦争取到的那些客户就是这样让给一个陌生人。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到寻觅人生的时候，我们所要问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追求一个真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会从这个传道书，刚才讲到，其实我们会从11章开始看，11章9节到12章1节，然后我们再看12章。寻觅人生，我们要怎么过一次有意义真的有价值的人生，我们需要两个了解。第一就是对今天的认识，第二就是对永恒的认识。你要过这个有意义的人生，你要明白怎么掌握今天，怎么面对永恒。这就是传道书11章9节和12章1节还有12章所要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怎么明白今天呢？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把握今天。那我先念一段经文给你。这个作者说，他说少年人，就11章第9节，少年人啊，你在幼年的时候当快乐，在你幼年的日子使你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他说你要过这个幸福有意义的人生，首先你要把握今天，趁你年幼的日子使你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那这个人，这个作者是谁？为什么我们要听他所？他有什么资格来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呢？那如果你们认识圣经，这个人是所罗门王。他写作的时候是公元前1000年，离我们已经有3000年了。说天啊，3000年前的事情，你今天来讲，我跟我什么关系嘛？但是其实我们人性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他跟我们讲的话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先来看第二章，这个人有什么资格说跟我们讲人生的意义呢？第二章第一节他说，看到了没有？啊，对新朋友对不起啊，本来今天是要把它放上去的。我们分成第二章第一节，所以如果你周围坐的新朋友帮我们翻一下圣经。他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是虚空。我指着喜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知作愚昧，等我 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所当行何事为美。他说什么？他说他以喜乐尝试自己，什么使他高兴的事他就去做，但是他觉得这是虚空的。他说他用酒使心里欢畅，寻欢喝酒，但是做到头来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些都是虚空，没有意义的。然后不但如此，第四节他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耕种葡萄园，修造园宇，在其中栽种各样的果树木。他呢是一个建筑师，也是一个工程师，非常成功。不但如此，第七节他说，我买了蒲杯，也有生在家中的蒲杯，所以蒲杯，他有这么多蒲杯，甚至他们已经在家里生孩子了，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看到没有，他有多有钱啊，他的牛羊群呢比以色列以前所有的人还要多。第八节他说，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这个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他很多的金钱，他这里有一句话说他很多的妃嫔，他有多少吗？他有700个妻子，300个妃嫔，1000个女子。那你说这个人有没有资格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呢？那肯定有，他想借荣华富贵做了这一切。但是最后在第九第十节他去做一个总结，我们看第十节，他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一个不给他，我心所悦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他看到什么他就要，他心里想什么他就做。然后他最后说什么？第十一节，后来我才看我手所经的一切事和我劳苦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啊，当然最后一句话讲到日光之下是一个图案，意思在这俗世的东西都没有办法满足他。那可能我们读了这个经文，我们说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相信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如此的经历。其实曾经呢有一条虫，他很喜欢吃绿色的叶子，所以有一天呢他来个艳遇，哇，到处都是绿叶，所以他很开心，他就奋不顾身就爬爬爬爬爬爬爬到那个一棵树上，到最大片最绿色最肥的叶子，他张开口啊哈，可是又咬不透，是奇怪，又咬不进，而且没有汁的。他说不用紧，还有这么多绿叶，所以爬下来，他就爬到另外一棵树，又爬爬爬爬爬到那个最肥最大片最绿色的叶子，张开口哈哈，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咬透那个叶子。忽然他看那个牌子说卖假花假草，哎呀，难怪，因为这些都是假花假草，所以他费尽了一身这个力气呢，爬上去，找上最最肥最绿最大片的叶子，但是却得不到饱足。那朋友们，你知道吗？在这世界当中，有许多的假花假草在呼唤着我们。他说：“来啊，来啊，来追求我，我就给你幸福。”金钱说：“来啊，来啊，你追求我，我就给你有安全感。”爱情说：“来啊，来啊，你来追求我，你就很多人会爱你。”事业说：“来啊，来啊，你来追求我，你这个人就有价值，你就找到幸福。”但是当我们费上一生的精力去追求以后呢，你发现说他没有办法满足你心里的那个需要。那我不是说钱不重要，钱跟我们这个喜乐的感觉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要寻找真正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把它建立在金钱上。 Forbes Magazine 他每年呢都会刊登世界的富豪的排名，有一年呢他们就去访问世界400个最有钱的人，那发现他们快乐的感觉跟在非洲一个很穷的一个土族人呢的感觉是一样的。那怎么可能世界最有钱的人跟世界最穷的人有一样那种快乐的感觉是一样的呢？不是说钱不重要，它实用，但是它不能满足我们心里的那空缺。几年前在美国呢，他们做了一个调查，他说美国人跟的幸福的感觉跟所赚的钱是有关的，你赚更多钱你就越快乐，那这个我们都明白。可是你一年呢 薪金到了7万以后呢，你赚了更多钱，他们快乐的感觉就不会一样的上升。意思是说，当我们基本的需要已经满足了以后呢，我们纵使是赚了更多钱，他也没有办法填满我们心里的空缺。因为我们人最基本的需要不是一个物质的需要，而是一个属灵的需要。我们人是有灵魂的，那你怎么知道有灵魂呢？你看到宗教的产生，其实证实人有灵魂。你到世界各地，只要有人的地方，人就会拜拜，都会敬拜，拜天、拜月亮、拜石头也好，他都会拜。但你从来没有看过动物会去拜神的，对不对？有没有去看到一个猫在那边拜拜？不会，因为我们人是有灵魂的，而我们人最基本需要是一个属灵的需要，但是我们却用这属世的东西来填满它，可能吗？当然不可能。你渴了你怎么样？你喝水。你饿了你怎么样？你吃。你会不会你渴了你去跑步呢？不会嘛。但是为什么如果我们人最基本的需要是一个属灵的需要，我们 却想用这属世的东西来填满它呢？是不可能的。那所罗门说什么？他其实在二章继续开始看的时候，第二章24节，他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其实这传道书有好几段，每一段的有一个结论，而你发现在每一段的结论，所罗门都会重复这句话。那我们当然知道 这本书常常讲虚空虚空，很常常重复，可是当你看那整本书的结构，这里没有办法放出来啊！每一段每个结构呢，每一段大段落 的结尾都是他讲这句话，就是他说人生就莫过于你手所做的。他意思就是说，你真的如果在日光之下呢没有益处呢，你唯一能够 有价值的是好好的把握你今天所做的。因为昨天呢已经过去了，它已经成为历史，你不可能再回去了。不管你成功你失败，你也不可能再回去了。明天是未来，还没有来到，不管你怎么去想要控制它，怎么去做准备，我们控制不了，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明天，我们唯一能掌握的就是今天。所以所罗门说，我们所做的莫过于我们今天手所做的。你今天读书就好好读书，做工就好好做工，在家里就好好看待孩子。你不要读书想要去玩，玩的时候担心没有读书，工作的时候很压力要去放假，放假的时候想哎呀我工作没有做完，不是这个样子。好好的经营我们手所做的，把握今天，因为未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掌握，过去我们也不能回头了。你知道我有一对双胞胎龙凤胎，今年他们7岁。当我住美国的时候，我在那边住了10年了。我女儿啊18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呢，突然她就轻轻的碰了椅子，哇，就大喊大叫。那我女儿通常很这个人呢、啊，她是不会哭了，她就算撞伤了跌倒，她也是不会哭。所以那天她大叫，我就很奇怪。我继续看看他，他这里呢就有一个大的黑青，而且不是很普通，他这样轻轻碰哦，就有一大的一个像血的带这样子，你这样按是就是充满血的，而且很奇怪为什么有这种症状。所以第二天我们去看他带他去看医生的时候，发现说原来他的血小板突然没有了，没有血小板就是说你血不能凝固，所以他可能会内出血而死，所以我们就很担心啦，所以给他注射他的药等等。我最恐怖的是当医生抓住他的手跟他抽血，对不对？当他放开的时候，突然间我就看他的整个手突然黑去了，就有一个黑青，然后在我脑海里有一个很恐怖的图案，就看到他渐渐的变黑，突然砰爆成一堆的血，哇，非常难过。所以当天我去带我的儿子，就是他哥哥、啊、我带儿子的时候，老师就说诶你女儿在哪里，我就跟他说我就从这个哭出来，因为我已经憋了一整天了，所以很可怜，因为他18个月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们要照 X 光呢，要把他绑在一个笼子里，好了，让他动弹不得，然后他们才可以照他。所以他这样，你想他一个小小的宝宝，这样不能动，他就一直叫啊，一直哭啊，所以哇，很像我们很残忍这样子。所以那期间，我跟你讲，我多么想说，我可以取代他，就让受苦来到我身上，而不是他身上。可是这不是我的选择，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人很奇怪，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控制明天，我们可以然后去设计去把握，但其实我们只有这个幻觉，你以为你可以掌管明天，但其实我们根本不能。好了，后来大家去复诊， 每次抽血抽血去医院血，后来没有事了，所以已经有几个月没事了。最后一次的抽血，医生说如果这次没事就你们不用再来看了。我说、啊、很好，已经有一个月多正常了。谁知他抽血，他血小板没事了，突然他没有白血球、啊、就是说他没有免疫系统。所以我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感谢主，后来到了他两岁的时候他突然就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医生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从当中我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知道吗？我很希望看到我女儿成长，我很希望说她成长过程跌倒的时候我可以陪伴她，可以扶她一把，她感到难过的时候，被她男朋友抛弃的时候，我可以在那边安慰她。我甚至很希望说她结婚那一天呢，我可以把她交给一个把她心里骗走的混蛋，我很想，但是那不是我的选择。你以为你可以掌管明天，事实上我们不能。所以传道者告诉我们，你要过这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首先你要明白怎么经营今天，你把握今天，你要追求对你重要的事情，不要等到你死的时候你才后悔说哎呀没有机会了今天。但是把握今天不是说你为所欲为，想做什么就做。所以呢他继续说，如果我们翻到11章第9节，是我们开始的经文，他说少年人，你在年幼的时呢当快乐，在年幼的日子使你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呢，对不对？他说你要做什么就去做，却要知道怎么样，为了这一切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要知道永恒，你不知道 不但需要了解今天，你更需要了解永恒。有永恒，永恒发生什么事？十二节要继续说，你趁这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的时候，就是你所说你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他当天我们要面对主，你要对主说什么？你要明白说有一个永恒的，那你要过着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首先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就是他要有绝对的，有一个绝对价值的标准，对不对？如果没有绝对价值的标准，那你是相对的，你的追求的东西，我追求的东西，何谓有意义无意义呢？对不对？如果没有绝对，所有的东西是相对，这样我不能说你做的是没有意义，我做的是有意义。所以你要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首先我们要相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第二我们要相信有永恒。因为如果我们死了，人死一了百了，人死如灯灭，那好了，今天我出去杀人放火又怎么样？你做好好先生，我干尽坏事，最多我是枪毙，死了一了百了，你跟我是没有分别的。所以你要真正有意义的人生，要满足这两个条件，第一有绝对的价值标准，第二有永恒。那请问谁来决定这绝对价值标准呢？如果没有神，我们没有绝对的标准，没有绝对的标准都是相对的，这样我们就是看我们社会文化想做什么，觉得什么有意义。那我们社会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说金钱有意义，名誉有意义，那我们怎么说呢？我们自己经历过，你知道说那不能满足你。所以可见说肯定有比我们文化社会更高的一个标准。传道者告我们说有一个永恒，我们会面对永恒。 Steve Jobs 就是前任那个 Apple 的总裁，我们应该都认识他，他很成功，对不对？白手起家，他做了那个 iPhone 可以影响世界几亿的人。在2005年在史丹福大学的一个毕业典礼，他就讲了 这句话，在演讲中他说，我告诉你我成功的秘诀，每当我碰到主要的决定时，我都想起提醒自己说我有一天会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追求我们的梦想，是因为害怕我们失败，害怕辜负别人，害怕丢脸，但是这些根本不能跟死亡相比。所以你想到你会死，你发现你已经输了，所以何必怕呢？哇，他讲这句话当然很多年轻人鼓掌，他讲的这句话是要鼓励他们说尽情的去追求你的梦想。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人生观有点悲观呢？他基本上是说在人生的赌局上我们已经输完了，所以你豁出去吧，没什么分别。 但是传道者给我们一个更有意义的人生观。他不是说你已经死了，你会死，所以你就不怕。他说我们有永恒，因为我们活到永恒，我们今天所做的是有价值的。没有永恒，就像 Steve Jobs 今天死了，他所做的不管多好，再过100年我们就不会再用 iPhone 了啊！这个不是 iPhone， 我不喜欢 iPhone， 这是 Samsung。过了100年，没有人会记得他，就算记得他，可能在历史书。哎，你想想，为什么人喜欢建大象来让人家纪念他呢？为什么人相爱的时候跟你讲，哦，我永远爱你，对不对？姐妹们，你听到如果弟兄跟你讲，我爱你，但是只是这10年里面，或者我活着的50年，死了就没有了。当然你不喜欢听，对不对？你喜欢听我永远爱你，有什么永远不变的爱。可是我们人会死啊。那如果没有永恒，你为什么跟人讲永远爱你？你不是在骗他吗？所以冥冥之中我们知道，或者我们是喜欢有永恒的。冥冥之中那些人 要做大房子，要好的事业，因为他要流芳百世，让人家纪念他。所以我们人不但要把握今天，我们要明白有一个永恒。问题是我们面对永恒的时候，我们会是怎么样的境况呢？传道人说有一天神会审问你，然后整本书的结局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你翻到12章，他写完了这整本书，他说日光之下没有意义，其实答案是在日光之上。12章13节他说，这些事你已经听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事是恶事，神必审问。他说在永恒中我们面对神，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我们面对他的时候，他问我们说，我为什么要让你进天堂？我为什么要让你跟我亲近呢？那你会说什么？人因为神因为我人不错，我5岁的时候帮一个老太太过马路，是吗？那不管我们说什么，我们有多好，就像那孩子说，我帮一个老太太过马路。不，当我们站在创造宇宙万物真神的面前的时候，他是可怕可畏的神，我们只有一个反应，就是哑口无言的五体投地的俯伏敬拜他。我们能说什么？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而是他是100%圣洁公义的神，他不是50%今天叫你爱人，明天叫你杀人放火，反复无常的神，不是，他是一个完全圣洁公义的神。而因为他本性是完全，他要求我们也完全。他说好，你要进天堂，你要靠着自己做得多好，那你要活的标准是完全。那神不是故意刁难我们，很野蛮，把那标准提到很高，完全的标准我们哪里可能做得到呢？你这里讲什么善事好事坏事他都要审问，对不对？神不是故意刁难我们，他的本性是完全，所以他的标准是完全，因此我们人不可能会是完全的。在这里谁敢说自己是完全的？但是神不但是完全的慈爱公义的公义圣洁的神，还是完全慈爱的神。他愿意我们与他亲近，因为他创造我们，因此他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做什么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代赎我们。代赎我们意思耶稣替我们死，当耶稣死的时候，他已经偿还我们罪的代价。所以当我们站在神面前，神说我为什么要让你进天堂，我们说神我是不配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代赎了我，看在他的份上你接受。弟兄姐妹朋友们，这就是福音的精华。整本圣经，我这里没有圣经，66卷书经过3000年的写作，它唯一的信息就是神的拯救，接着他独生子耶稣基督的拯救。耶稣的死是为了你，为了我。你知道我是21岁信主的，从小的时候就是我外婆带大，所以呢我们住在一个小小房子里面呢，住了10几个人。所以很小我就有这个推动力，说我不管做什么要做得好，因为我有人爱我接受我，我就有好的表现。那这个人家不用告诉我们，我自己小小就会学会。所以读书就拼命读书，有好的成绩，做工作也好，做得很好，一当兵什么都要争第一了。问题是这样，当我为自己立了一些目标追求到的时候呢， 我是觉得那种满足感一刹那就过去了，觉得很空虚。所以到新加坡，我在新加坡读书，当然读了好成绩也是很空虚。所以后来当兵的时候，我说我要做军官。我记得我军官学校毕业的那一天哦，他们就叫所有的父母，就我们就站在那边哦，他们叫父母来帮我们戴上我们的军衔。哇，觉得这很自豪。Yes， 我这个人真的是不错。然后毕业典礼结束以后，我们就把帽子抛到空中。当我看到我帽子落下来的时候，突然之间我的心也落下去了。我想，哦，为什么我觉得这么空虚啊？为什么我辛辛苦苦就是经历了这些训练，终于做了军官，为什么跟以前一样，每次拿到我要的东西，那满足感一刹那就过去？难道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样我才一直拼命下去吗？所以当兵的时候，我就因为当兵比较有空嘛，所以每天在思想，你不用用脑做什么，所以你脑子是在想东西，想人生的意义、价值在哪里。所以想，后来我想说，一定要有永恒，没有永恒，我做这些都没有意义。那为什么我要去真的做好人？为什么我要有成就呢？所以我就到不同的宗教去寻找。以前我是佛教徒了。当然啊，因为我是华人，然后我也很排斥基督教，因为我觉得基督教就是那些洋教，不是我们中国人应该相信的。但是呢，在我在寻找的时候，我发现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有两点。第一，基督教没有叫我们行善。我们很多人说，哦，每个宗教条条道路通罗马，每个宗教就叫我们行善做好人，要去积德。但基督教说，你最好的善在神眼中是污秽的布。所以我们才需要耶稣基督，而当我们信了他，我们才去行善，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所以动机是不一样，不是为了自己要得救你去做善事，而是你已经得救了，因为你知道神爱你，你愿意去爱别人，去跟别人讲传福音，去做善事，动机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时呢，你知道我当兵的时候，星期天有空，因为我不是基督徒，那时候我就去帮去学手语，帮助那些哑巴讲话啦、沟通、认识他们。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我做太多坏事情了。我觉得当兵的时候干尽了坏事，所以我想，哎呀，要安抚一下我自己的良心，去做好事。可是我发现我在帮助这些人的时候，行善的时候，我在另一方面呢，我的嫉妒、迎面愤怒，人家看不到的，可是我都知道很清楚。如果一个属灵的趁在我面前趁我好事坏事，坏事肯定比好事多。所以以前我的信仰就是说，要行善事，我说怎么可能行善事来积德来救自己，不可能的。所以当我读到圣经罗马书三章23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哇，这个在我心里也产生一个共鸣。因为我说是要圣经说所有的人都是罪人，看小孩子你不用教他，他都会自私，因为我们都有罪性，而不是说我是好人然后环境使我变坏，我就是一个罪人，是迟早那个罪行是迟早会出来。第二，不但基督教没有说你可以靠着行善救自己，所有宗教的创始人从来没有在活着的时候说他自己是神，穆罕默德没有，佛祖没有，只有耶稣，他活着的时候他说他是神，他来就是为了拯救信他的人。当时罗马的比拉多说，我查你没有做出什么事情，只是因为你说你自己是神，如果你愿意说你不是的话，我就不会杀你。但是耶稣说，我确实就是神，我来就是为死而死。所以那时候这两个真理，就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基督教这么不一样？为什么我看到一些基督徒，我那些朋友，他们有这种喜乐，但是我在外表上我的成绩成就都比他们好，可是呢他们比我更喜乐，为什么呢？我不明白。那后来当然我在学手语的时候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啊，想去追她，可是她是基督徒，她说哦我没有兴趣，她去给我一本圣经，说什么话，不信没有兴趣还给我圣经，我就去看了，翻来翻去不懂在讲什么。不然那时候我就去泰国军训，那是我最后一次军训，就是1996年的4月，完了以后我就去读大学了。那当天因为我是军官，有一次我就在森林里迷失了，当时我们是做那种探险，就是反正是四个人在森林里自己走的那种，所以我的人都很累了，我就他们在休息，我说我去找，我们要找东西，我回来找你们，所以后来自己跑掉了，然后找到全部东西以后呢，我就回不来了， 所以迷失了，迷失了不用紧，我就一个人在走走走走，走到晚上的时候，我是伸手不见五指，那晚是很暗的，所以我就开始害怕，我就害怕，就是说神啊，求你，我是耶稣，因为我刚刚读了圣经，我说耶稣，如果你是神，你帮我离开这个地方哦，等我回新加坡，你派人跟我传福音，我就相信。我是讲讲而已啦，但是呢，我就觉得有平安了，我就走走走走走，就走出去了。好，在那边军训一个月以后，回到新加坡的第一天，回到家里，在下午的时间就很累，我就睡觉。突然有人敲门，我就开门，他说他是跟我传福音。跟我讲耶稣，我说啊，我不相信这套，我要睡觉，我就把门关上，我就回到床上躺着睡觉。当我睡起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那一幕，在森林的那一幕，我发现说，哎，为什么这么巧呢？对不对？我叫耶稣说，跟耶稣说你是神，你派人来跟我讲福音，那真的有人来敲门。他说不可能，只是一个巧合。可是那时候我在处理我事情，看书，我就翻到。啊，哦，不是，我是要进大学了，所以我就祷告说，耶稣，如果你是真神，我想认识你，因为我不想说我一生就这样拼命哦，得到我要的东西，可是却不满足。第二天我就收到大学来的一个信封，里面有很多这些纸，就叫你参加不同的新生营，就是你第一年去读书，参加不同的营会。我第一个看到的呢，是一个基督徒的营会。我说，诶，昨天刚祷告，今天就来了，这么灵，我看我还是去好，我就去了。当然我是唯一的基督徒，我就拉了我一个朋友一起去，他其实是基督徒的，可是他很久没有去教会了，我也不知道，他是我唯一认识的基督徒，就把他拉过去，因为我们一起读大学，所以一起去了。所以在营会当中，我接受了主。因为当晚我记得在篮球场上，我已经徘徊了到凌晨三点，我对神说，其实啊，在头脑上我可以接受你。经过这个六个月的巡查，读这种什么科学与基督教的书，我就很喜欢读这些书籍。我说在逻辑上我可以接受你的存在，可是在心里我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我太骄傲了。我所有的好朋友都知道我不喜欢基督徒，我来一个三天的约会，突然我做基督徒，我说哪里可以呢？我说神，求你给我一个谦卑的心，谦卑的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哎，你知道你要承认你是个罪人很难的，对不对？我哪里是个罪人？我哪里不好？我比你好啊。可是神说我们要谦卑的承认我们是罪人。第二天早晨我起来，我的同房呢，其实就是汉阳的好朋友，那时我还不认识汉阳，他就在祷告啊。这个人其实我不是很认识，我是说，突然他问我说，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呢？我说你为什么问我？说哦，因为圣灵感动我。那当时我不懂是什么是圣灵，我就说哇，你这个人这么奇怪，这么邪。然后他说好啦，既然圣灵给我很多的机会，我就说我想，我就跟他祷告，祷告完了他说啊，你现在是基督徒了。说天哪，有没有搞错？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决定。至少要打雷闪电，或者神要跟我说，哦，现在你已经成为我儿女了。没有。我说，哎，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呢。他说，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你去读圣经，祷告，那你按照圣经行，你就会看到你生命的改变。所以感谢主。后来去看到生命改变。当然他是汉阳朋友，所以后来他介绍我认识汉阳，我们就成为同房，然后就带我来圣经教会。所以经过这么多年，我只能说世界上有一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所以当时我跟他是一样工作，我们做会计，做在银行工作，然后后来我觉得说，既然神真的改变我生命，我要去服侍他。当然那时候已经经过好几年了，所以今天如果你在我们当中呢，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我也知道说有位神是爱你的神，他愿意为你死，为你牺牲。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神说他会带领我们。你要明白人生有过这一个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我们需要来相信他。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世界温求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这是一首我很喜欢的诗歌，因为它提醒我，我生命的主宰，我多么希望你们也可以来认识他。我们一起祷告。在这时候，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但是你看到说你自己是罪人，你要耶稣基督为你代赎，明白耶稣是为你而死，你要接受他。因为当我们站立在创造宇宙万物真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毫无借口要神接纳我们，我们唯一可以靠着耶稣。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的话，我要给你一个机会做回应。你可以坐在你座位上，但是我要你做一个举动，就是举手。你举手代表说你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耶稣。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请你就举个手。你举手是对神做出一个回应，说神，我承认我是罪人，我需要你。有吗？可能你在挣扎当中，不管我们现在面临什么困难，什么罪恶的挣扎，耶稣应许要进入我们生命，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举个手，让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其实用你再次用你话语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提醒我们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你，面对你的时候，若非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不可能站立在你面前。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求你再次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耶稣。还要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